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19篇66节，诗人说：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，因我信了你的命令。感谢神从天上赐下他的恩言，愿借着每天的灵修，我们在一些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能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每天的行事为人也能对得起主，蒙他喜悦，能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，叫主的名得着荣耀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登山宝训论八福，天国宪章当遵行。继续耶稣传，经文范围在马太福音5章1到12节。马太福音5章1到12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天韵诗班所带来的《福》。
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；连续忍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；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；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；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三节，马太福音五章三节，经文说道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马太福音五章三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五章三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马太福音五章三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登山宝训论八福，天国宪章当遵行。最初接触圣经中的八福教训，会觉得他们简单又美丽，但没有什么惊人之处。这些话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我们的潜意识。耶稣的话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熟悉了，悄悄地在我们身边划过。他们听起来很顺耳，很敬虔，简单的可爱，但其实他们都是灵性上的地雷，会在我们潜意识中炸开。当圣灵把他们再度带到意识层面，我们就会发现他们都是极其惊人的话。当这些真理回到意识的层面，我们服从与否就显出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门徒。耶稣基督的教训是要借着我们与神的密切关系，通过圣灵的不断提醒，在自己处境中实践的。登山宝训阐明重生的必要性，因为唯有借着基督获得新生命的人所行的，才能够符合律法的要求。
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祝你恩典大大小小，祝你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爱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要赞美，啦啦啦啦啦，我还要赞美，啦啦啦啦啦，我一生赞美，一生要来赞美主。
今天我们思想登山宝训论八福，天国宪章当遵行。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记载，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，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，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他们。当下，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迪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了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。照路加福音6:17-19的记载，耶稣和他们下了山，站在一块平地上，同站的有许多门徒，有许多百姓，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，都要听他讲道，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，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。众人都想摸他，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。马太和路加的记载可能是耶稣在不同时间说的。耶稣多次在山上教训门徒和众人，马太喜欢写山上，路加则说耶稣和他们下了山，站在一块平地上。这并不是说耶稣下到山底，而是耶稣在山上选择一块适合教训众人的地方，就好像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，耶稣被人挤住了，后面的人看不见他。在人声嘈杂的情况下，耶稣蛮有智慧地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，免得众人拥挤他。后来耶稣上了彼得的船，请彼得把船撑开稍微离岸，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，这样大家就都能听清楚耶稣的教训。除了在山上、在海边，耶稣也在旷野、在野地教训众人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。耶稣没有固定的教室，但他有最好的内容。今天我们有大礼拜堂，有教室，有最先进的器材设备，但所讲的道有没有内容呢？一所大学最重要的不是大门，而在大学里有分量、有内容的大师。一位有内容、有分量的大师，即便没有教室，在旷野、在田间、在山上、在海边，一样能够教导出最好的学生。学生坐在草地上、坐在石头上，一样听见最好的教训。所以在于大师，不在大门；在于内容，不在教室。如果一所大学花钱修大门、盖大楼，却没有最好的老师，学生在这儿一样学不到东西。马太说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。请留意，耶稣宣讲真理高声呼吁的时候，他站着。比如约翰福音7:37-38，经文记载，节期的末日，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但是，当耶稣教训人的时候，他就坐下了，表示这是权威的发言，所以一个是布道，一个是教导。用英文来说，前者是 preaching， 后者是 teaching。布道是单方面的宣告，就站着；教导呢，是要双方面交流，就坐着。当耶稣看见这已经信了他、跟随他的门徒和随着他而来的众人，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是耶稣对门徒虚心跟随的评语，你们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是虚心的人，天国是你们的。但耶稣这些话 不是只对门徒讲，也是对那些慕名而来慕道的听众讲。所以他看着门徒，又看着众人，开始他的教训。他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八福不是人间的道德，而是天国子民的潜能，不是当时门徒已经具备的素质。不但如此，八福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心里抗拒、心中嘲笑的。天国在我们中间临到我们，我们成为天国子民，内心自然会有所改变。而八福是带着恩典的应许，主耶稣要我们上大学，而我们现在还在读小学。我们要从骄傲变成虚心，从灵里的自满变成灵里的贫穷，这期间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一个灵里贫穷的人感到自己一无可靠，而切切仰望神的恩典，这不是老我的生命性情。一个感到灵里很富足的人不会呼求神，不会求告他，他向着神只有骄傲，只有自夸，认为自己很有荣耀，好像凭自己能做什么。那些灵里感到贫穷的人呢，就呼求神，神就开恩可怜他，把恩典赐给他。你感到自己有可夸的，有功德，有功劳，就不会谦卑仰望神的怜悯。财主进入神的国是难的，难在哪里？所罗门说，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，在他的心想犹如高墙。难怪年轻的财主问完耶稣永生，听见耶稣要他撇下所有的跟从他，脸上立刻变了色，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他怎么会放弃他的坚固城？怎么会走出他自以为的高墙？但虚心的人就有福了。天国临到的福气就在八个不同的境界、不同层面显明出来。就像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一样。圣灵的果子首先是仁爱。很多解经家认为，其他八种特质，喜乐、和平、忍耐等等，都是仁爱的不同表现。比如喜乐是爱的能力，因为爱能超越环境使我们喜乐。和平呢，是爱的保障，爱能化解冲突带来和睦。忍耐是爱的坚持，真正的爱是不轻易放弃。恩慈是爱的行为，良善是爱的特性，信实是爱的信任，温柔是爱的谦逊，节制是爱的胜利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这件没有律法禁止的事，不是人凭着自己血气可以做到的，而是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分享了他的生命性情。因为基督在我里面，使我不再按以文的旧样服侍神，而是按照心灵的新样，借着与他联合分享他自己流露出来的。神眼中人真实的福气跟世人所以为的大不相同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。你说不对啊，有钱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享受是他们的吗？但神的国是属于讨饭的拉撒路的，而不是属于穿着紫色袍天天奢华宴乐的财主的。一个人能不能在天国里，跟他的社会地位无关，跟他的成就名望无关。重要的不是他的家境，是他跟主的关系。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他们因为软弱，就专心仰望神，专心依靠他。他们邻里感到贫穷，就是他们在天国里有份。当耶稣讲论八福的时候，从内心的态度讲到外在行为，从里面的生命讲到外面的生活。 耶稣所说的福是真的，所说的祸也是真的。那些不在天国里的文士跟法利赛人，他们的祸在哪里？耶稣说，他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表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。如果律法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见自己远离神的圣洁、公义跟良善，八福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要成就的功，是神给那些守节心清、不向虚妄、岂是不怀诡诈的人的。他们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们的神使他们成义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那么哀痛的人呢？他们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对照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五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哀痛哭泣。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享受最终之乐的喜笑的人有祸了。雅各书四章九节，主的兄弟雅各说，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。我们都不喜欢哀痛，因为哀痛代表伤心、难过、痛苦。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，神却说，我所看过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当约西亚做犹大王的时候，大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得了长期被人遗忘、被人忽略的律法书。约西亚头一次听到神的律法中讲的那些话的时候，就撕裂衣服，他的心非常痛苦，因为列祖没有存谦卑的心慎重看待神的话。约西亚从律法书里听见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，要是这地变为荒场、民受咒诅的话，就心里敬服，在神面前自卑，撕裂衣服向神哭泣，因此神应允了他。当他在位的时候，灾祸不会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神必让他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，到了列祖那里。约西亚因为律法书上的话而战惊、哀痛、忧伤，因为意识到自己跟百姓如何得罪神，悲哀痛苦。在神看来，这些百姓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大卫说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为自己的罪悲伤的人会为自己恳切祷告，求神拯救他，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为别人的罪忧伤难过，才会去传好消息。神是发慈悲的父，是赐各样安慰的神，而一辈子在宴乐中舒服快乐的从哪里得安慰呢？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因为他的话忧伤痛悔，也为其他的人哀伤代求。虔诚的懊悔、健康的愧疚带来的是终久的喜乐。人生最宝贵的学习常常不在宴乐中，而在忧愁中。所罗门说，往遭丧的家去，强如往宴乐的家去。又说，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，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。传道书七章三节，忧愁强如喜笑，因为面带愁容，终必使心喜乐。圣洁的忧愁，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终必使心喜乐。神的道存在一个人心里，让他产生敬虔的悲伤，这悲伤最终必定为他带来神的安慰。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要是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是痛悔人的心苏醒。所以是神让我们醒悟过来，使我们为那些使主忧伤的事哀痛，心灵破碎，向主真诚悔改。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人堕落之身正显出神恩典之长， 神说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东离西有多远，我要叫他们过犯离开他们也有多远。凡为着人不敬畏神，不晓得神怒气的权势，继续神的愤怒而哀痛着急的人，他一定是一个很积极传福音的人。他不会像该隐那样说，我岂是看是我兄弟的吗？他愿意人与他同得救恩之乐。常跟主相交的人，看这个罪恶与苦难的世界，会有很多感伤，因为他越来越有主的眼光。而那些在地上只顾追求享乐的人，当审判的时候，他将要哀痛哭泣了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真光。
是世界的真光，从高天临到地上，满有真理恩典，住在人的中间。
耶稣，你像清晨的日光，照亮死荫里幽暗，满有怜悯心肠，令人到平安路上。
我们称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你来带给世人盼望。我们称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我们生命因你得着真光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最后的笑声是属于义人的，他们为自己未能得胜叹息过，为自己的罪痛悔过，他们有从你来的眼光，常常为恶人的败坏行为忧伤。感谢你在身上教训我们这天国八福，是我们今生可以享受到的实实在在的福分。愿你提升我们，使我们一生走在你所喜悦的义路上。我们要随着天国宪章的讲解，一步一步地进入你旨意的深处。愿你扶持我们，更新我们的心意，叫我们明白所听见的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2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马纳节目”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